舞池里的圆舞曲结束了，紧跟着是一首轻松的恰恰恰。随着乐曲的开始，季茂林开口说：哎，由于你的提醒，我似乎也有了这种感觉，好像我们见过，不过我恐怕说不上来是在哪儿。我能不能问一下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
我做什么工作？
花夹克反问着，好像是季茂林提了个十分可笑的问题。
难道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？
季茂林干脆地说：不，没有。
哎呦，要是啊，别人呢，总是一眼就把我给看出来了。看来一定是我哪儿出了问题。
说着，花夹克嘬了嘬舌头。
哎呦，那您看我是想干什么的？
哎呀，这我可说不上来。360行，谁知道您在哪一行呢？说着，季茂林朝他望去。此时，花夹克正随着南美洲那热情的节奏，一边在沙发里僵硬地扭着屁股，一边更加离谱地跑着调，恰恰恰地哼唱着。不过，季茂林接着说，起码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因为拿不准花夹克是否在听。季茂林收住了话头。
哎，怎么不说了？怎么不说了？
花夹克终于停止了扭动，他转过身来问：
你刚才说，你可以肯定什么呀？肯定什么？哈哈，
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你不是个音乐家。季茂林的话刚一出口，花夹克又再一次的爆笑起来，笑得弯了腰。
我还以为你能肯定什么呢？哎呦，真行！哎呦，不过你正好说反了。
说着，花夹克艰难地直起身，他抹着眼泪，比划着说：“
哎呦，你说反了，我的确是个音乐家啊！我拉小提琴。
什么？你拉小提琴？”季茂林诧异地反问着：“请问您在哪个乐团高就啊？”
哪个乐团？那当然是中央乐团了。中央乐团。
花夹克煞有介事地回答着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季茂林真的有点懵了，他一时拿不准他的话是真是假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花夹克又说了一句：
怎么着？看你这意思还不相信，那我就给你讲点音乐常识。小提琴，听好了，最细的那根弦儿是 A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这一下， 轮到季茂林大笑起来，而且笑得更厉害，以至于肚子上的横膈膜都疼了。花甲可儿先是莫名其妙，而后终于明白自己露了怯，于是花甲可儿又一次笑了。不过这一次花甲可儿笑得很憨，长长的脸上充满了天真。花甲可儿举起了酒杯，
好吧好吧好吧，让我们为小提琴干一杯。
说着他一饮而尽。见花甲可儿的态度十分的真诚，季茂林开始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，于是他也端起了酒杯跟着花甲可儿喝了起来。三杯过后，两个人的关系在不觉中开始融洽了。花甲可告诉季茂林，自己是新娘的舅舅，在分局刑警队当警察。花甲可这么一介绍，季茂林不由地解除了对他的一些误解，于是季茂林也介绍了自己，并且承认自己也好像觉得不知和他在哪儿见过，只是实在想不起何时何地。尽管这一点并非有多要紧，可一时间两个人都放下酒杯，各自低头苦苦地回忆着。然而足足过了一刻钟，谁也没有理出什么头绪。不约而同，他们各自失望地抬起头，一起叹息了一声，然后索性放弃了这徒劳之举，继续喝酒。就这样，恰恰恰换成了伦巴，伦巴又换成了桑巴，不知不觉，两个人干掉了四瓶燕京。期间花甲可儿告诉季茂林，他已经36了，搞了几个对象，对方都因为他的工作而告吹了。本来他并不想来参加这个全是年轻人的婚礼舞会，可他的外甥女儿非让他来碰碰运气，说没准儿就能在这儿撞上一个合适的人。为此他的外甥女儿还特地给他借了那件花夹克，说这会使他显得很年轻。即便如此，尽管大厅里有那么多的姑娘，可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现有哪一位对他有丝毫的兴趣。不过他说自己也并没白来啊，起码他和老纪成了朋友。说着说着，花甲可儿又回到了老问题上。哎，知道吗？花甲可儿咬开了第五瓶酒，他脸色微红，他吐出了瓶盖说：“
不，哎，我这人啊，我跟你说，寂寞，哎。”我尤其啊对人这个相貌这记忆力啊特差，就因为这个，那我们那队长一直就认为我不是干警察的料，那他妈小子是个大学生，比我整整小两岁，牛哄哄的还老说，他说什么，他说我呀，即使一个通缉犯站在你眼跟前儿，你也得让人家从鼻子里溜走。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告诉你说，哎，真的要是罪犯，啊，只要是见过一面的，不论是多长时间，你信不信？我都能把他认出来。 可奇怪了啊，他怎么就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呢？
这嗨，你看我这话说的，这大嘴。
季茂林端着酒杯替他解围说，
你说的没错，你记不起来我，因为我并不是罪犯呢。
没错，你的确，算，咱们换话题。我听琛子说，怎么着？您是个企业家啊？
花夹克这么一说，季宝林立即明白是冯琛在给他的妈脸上贴金呢。
哪儿啊？不过是个风雨飘摇的个体户。
季宝林诚实的说着，他不打算吹牛。
哎呦，不会吧？我断定，哎，您呐，您下海啊，起码得15年了吧？怎么着？哎，咱这手头里100万有了吧？啊？
花夹克提了个庸俗的问题。要是平时，季茂林肯定非常的讨厌。可不知怎的，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十分介意，他笑了笑说，
什么100万，哎呀，连一半都没有。哎，不过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下海那么长时间呢？
车呀，嘿，
哎，楼下那辆回捷达，那是您的吧？
是啊。那就是了，
那车号表明那是90年登记的。
您想啊，哎，这头10年您就买了车，在这之前您总得干了几年了吧？是不是啊？
听华夹克这么一说，季茂林不禁抬头看了一眼，看来这个警察还真不简单，他居然还能推出点道理来。
是啊，你说的差不多，20年前我就辞职了。
季茂林说着，言语间透出了几分自豪。
哎呦，那您可真够早的。怎么着，那会儿您就辞职了？哎，不过嘿，那年月啊，整个中国您猜怎么着，那家家户户那都穷的是叮当乱响。哎，那您辞职的时候您兜里头有多少钱？
哎，别急，您等等啊，让我猜猜。
哎呀，有500吗？啊，有没有？
花夹克十分好奇地问着，他想知道那个确切的数字。500。季茂林摇了摇头，
啊，不，这下你又说少了。
尽管认为这样讨论前有些无聊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季茂林又吊了一下他的胃口。
那怎么着？少了？哎呦，让我想想啊，那是80年，80年，我给你多说点，那您能有2000？2000有没有？
花夹克认真的想了想说，看来他对那会儿的生活水平还真挺门清。季茂林得意地说，
算了，我估计你没有那种想象力。
季茂林明知道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可是这个时候却忍不住地想炫耀一下他那往日的辉煌。
跟你说吧，虽然在今天我算不上富有，可是当年呢，当年在我把辞职报告交上去的那天啊，告诉你，不算上个月的工资，我的存折上有19876。
啊，那么多啊！
花甲可惊奇的反应让季茂林十分的满足。花甲可感叹说：
哎呦，哎呦喂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呀，嘿，那会儿我妈的存款可能有200。嘿呦，19876。
花甲可准确地重复着那一串数字，他连连摇着头，似乎是在核算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。
哎呦，真是不少。不过这个数，哎，这数好像让我想起什么来了，好像啊，哎呦，哎，对不起，我这事儿啊，就爱刨根问底儿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这还没辞职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？啊，你这笔钱怎么来的啊？
面对花甲客那探寻的目光，季茂林一直没有回答。说实话，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人问过他。季茂林点着了烟，抽了一口，然后说：
这个嘛，那是我得到的一笔捐赠。
啊，捐赠，哎呦，没想到嘿，这我可没想到嘿，我原以为嘿。
话没说完，花甲克把目光转向了跳舞的人们，似乎是在嫉妒着旁人的幸运。可让季茂林不解的是，他那张长脸上又屡屡地闪现出一阵一阵的迷茫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舞厅里开始播放起了探戈，那乐曲的旋律很特别，隐隐地透着一股子让人落泪的伤感。季茂林注意到花甲克没有再跟着曲子哼哼，他流露出心不在焉的样子。一时间他们的谈话出现了短暂的冷场，而这个时候花甲克的外甥女新娘子跑了过来，兴奋地伸出了两只小手。
哟，舞就哎，那舞会就结束了，你不跟我跳最后这个探戈啊？
哦，那当然了。呵呵，
花甲克说着，他拉着他站了起来，可刚要走，花甲克又改了主意。
要不这样吧，这最后的探戈，那你还是应该跟新郎跳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不然风尘会嫉妒的。
季茂林也在一旁插话。听他这也这么说，新娘吐了一下舌头，转回身去寻找她那年轻的丈夫。回到沙发上以后，花夹克对季茂林说：“你猜怎么着？我刚才想啊，你呀，你是个非常幸运的人。”季茂林反问：“啊，你是指我的从前吧？”“
不是，不是。我呀，我专门啊，我专门研究过，幸运的人呐，常常会一直幸运下去的。比如说啊，我听说这冯琛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漂亮，现在可仍然是个美人儿啊，是不是啊？”“
你说的没错，不仅如此，她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，因此我想我确实非常幸运。”季茂林满意的说着，不过他不喜欢过多的和陌生人谈论自己。他的老道使他认为，言多语失，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好处。季茂林意识到这一点，就急忙转了个话题：“啊，您怎么样啊？当警察一定很辛苦吧？”“
哎，还成，还成。四个月了吧？啊，不是吗？算上今儿，您猜怎么着？一共歇三天。”“
哟，那可真够一呛。”“
可不是吧，真不是什么好行。哎，一天到晚的，您猜怎么着？好人坏人您都得见，活人死人您都得看。那经常是您刚端起饭碗，那就事儿就来了，怎么着只能走。问题在于，那饭有时候您回来还能吃，有时候啊您就吃不下去了，您说是不是啊？您瞧我这脸，您瞧，您知道不知道，本来我这脸没这么瘦，这脸也没这么长。您瞧这，您瞧这，
这呀，这是我上高中时候照的。您瞧瞧，这小脸儿，你瞧多圆呢！啊。说着，花夹克从钱夹里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小照片，递给了季茂林。